好，今天的主题是弟兄们当为我们祷告，副标题是如何为牧者祷告。那这个话题有点意思，牧师你是牧师，在告诉别人为牧师祷告，这个是不是不合适？圣经没有不合适讲的啊。就像我教会说你应该奉献，这不是因为我要钱，这是因为圣经说要奉献，对不对？同样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天主在圣经中会多次吩咐我们为牧者祷告。但是我们在这个经文中可以看到保罗对他所建立的帖撒罗尼迦教会说，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牧师有责任为教会的信徒向天主祷告。你若在祷告中不纪念你牧养的羊群，便无法真正的去牧养他们，是不是？作为一个牧师，如果你不为你的教会会有祈求天主，这意味着你并不真爱心天主的羊圈，天主的羊群，不好意思，也没有对他们负责，这是我们都清楚的。其实不用说，你不用怀疑一个好的牧师会为他教会的会友祷告，会在天主宝座前做这个工作，他会为自己的教会的人祷告。我们也可以从基督的榜样，还有使徒的榜样，也可以看到他们如何繁复的为他们牧养的人祷告。那么耶稣基督多次为他的门徒祷告，在圣经中记载很多处，可能耶稣最著名的祷告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十七章当中，耶稣祷告天父，大篇幅是在求天主如何帮助，或者说是关乎信他的人，天主赐他的人。我们几乎看每一个教会信约书信啊，使徒都会提我在为你们祷告，我在因你们的缘故在祈求天主啊，并且会提出我在哪一些方面为你们担心，向天主如何祈求啊。这个每一个书信都有。如果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就是一个例子。他说：“因此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祈求天主将你们看作配受着召的，也就是说，希望你们的成长能够达到说，哇，你看这个人是天主值得天主出召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的本分、我们的蒙召和我们的行为是一致的，对不对？”然后他就用大能在你们心中成就他所喜悦的善良，信主的功效。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保罗的一次祷告，他是为谁祷告呢？他是为他教会的人祷告。那牧师的其实他的责任不仅仅限于讲台后的讲道牧养的功夫其实不限制于周日和周三。实际上牧者的责任首先会从祷告开始，他会对于他负责的每一个人祷告，说主啊，这是你要我牧养的人，主，我求你帮助他，我求你在这方面帮助他，我求你在这方面引导我，让我能够帮助他，我希望主这个事情能够有好的结局，我希望他遇到这样困难不会让他丧胆，我希望主这个事情你可以帮助我，给我力量去鼓励他，帮助他。其实牧羊一个人更多是在家里，在读经祷告的时间开始的。那然而牧师自己也需要祷告。好，牧师没有牧师，没有人为他负责，但是天主说应该有一个群体 负责为牧师祷告的。那这个群体应该是谁？应该是他牧养的教会。好，那在一定程度上，牧师需要更多的祷告，因为我们所负责的事情，可能这个责任各方面要重一些。再一方面呢，就是撒旦的攻击可能更直接一些，这个你需要明白的。大家，我们正好在五章嘛，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看一下五章的12-13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他这里这样说，他说：我求弟兄们尊敬在你们中间勤劳的人，就是奉主命管理你们的。好，主语不是说按自己的意思管理你们的，他是怎么管理呢？他是奉主命管理的，教训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加倍的尊敬他们，他们也当彼此你们也当彼此和睦。牧羊的人应该在我们祷告中有特殊的地位，牧者在我的祷告中应该有特殊地位，因为他在做什么？他在为我的属灵成长，为我的生活，为我的这个我对圣经的理解，我在真理上的进步，在努力，在勤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天主会设立牧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分？为什么教会需要牧师？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并且需要牧师？对不对？天主这样做就是说明我们需要牧养，是不是？我们需要牧养。牧养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我自己所在的所知道的，所了解的，所经历的，我的属灵的进步，我很多方面可以完全连于某一个牧师的这个牧道工作。好，我们需要他。天主在以弗所书4章把牧师说是他在教会中立的。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学习其他的圣经，我们发现是教会所按手的，是教会所拆迁出来的。我们可能会觉得那这个是教会做的事情，但是天主说不，这是我赐予你们的，这是我立的牧师。换一句话，换一个视角来说，就是这个是天主借着教会所做的。好，那为什么天主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牧养。那很多人会觉得他不需要牧养，他不需要有人引导他、帮助他，不需要一个人为他祷告。但是一般情况就是，可能更多是说，牧师，我不需要你为我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可以接受牧养，如果只是讲太后的。但是如果多余的话，那我这个可能是不需要的。但是这个想法其实是比较错的。圣经说我们需要牧养，我们需要牧者的指导，我们需要牧者的引导，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当一个牧师提到关于比如说婚姻的问题，或者你叫对象的问题，或者你的工作的问题，你身体的问题，你妈爸关系的事情，或者说别人得救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牧师，我不要你管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反应完全是错的。我们应该说，对，我需要这样的，我需要牧养，我需要牧师的意见，我需要牧师的参与。天主在我们教会中立了一位牧师，那我需要他的帮助。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中，使徒保罗为他服侍的人祷告很多事情，他祷告了非常非常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为你们这个祷告，为你那个祷告。你有时间你可以研究一下，教会书信，保罗书信中经常提我因为这个原因为你祷告，我因那个原因为你祷告，特别多，有机会你可以去学习。但是很有趣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保罗也吩咐人为他祷告，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主题经文。他说我需要什么？他说弟兄们当为我们 祷告，他没有说我希望你们可以这样做，虽然保罗是希望他们可以祷告，他说你们应当这样做，你们应当这样做。那其实保罗祷告的请求是什么？我们看到这样的命令，当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应当怎么理解？我们应当如何祷告？应该如何为牧师祷告？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按照天主的旨意求。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祈求说，主啊，我求你祝福我的牧师，给他很多钱，这个不是，这个可能没有特别多的意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求的不一定和天主的意志相同，是不是？那我们比如说像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按照他旨意所求的，他必成就，对不对？天主要我们照着他的意思去求，但是这个带来一个问题，那就像这儿主保罗告诉我们应该为服事的人祷告，那好吧，那怎么祷告？是不是？我怎么知道主的旨意呢？我怎么知道主的意思？那圣经说人应当顺从主，对吧？我们可以提出多次这样的命令。那如果我在祷告中说，主，我要在这个某个事情上，我要顺从你了，求你加给我力量，你觉得主会听这样的祷告吗？会的。因为我们祷告的是什么？我们祷告的是天主的旨意。天主在说，我希望你在你婚姻关系你可以顺从天主的话语。那如果我说，我希望在我婚姻关系，主啊，我能按照主你这句话，按照你这个意思去走，那我们这样祷告不就是在祷告天主的意思吗？我们是。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当我们为别人祷告，当我们为我们的牧师祷告，那我们也同样要照着圣经祷告。因为圣经能告诉我们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并且引导我们祷告的方式，引导我们祷告的思想，使我们可以求天主的旨意。比如说，如果你祷告说我想说方言，主啊，赐给我方言的恩赐，那这个不是求天主的旨意，因为圣经说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如果你在求说啊，主啊，希望我在世上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主在他话语中说，精诚度日的人，服侍天主的人必受逼迫的，所以这个祷告可能不会得到应允。但是当我们明白圣经，那我们也就可以按照天主的意思求。我说这么多的意思是什么？保罗在圣经中不仅仅吩咐我们为牧者祷告，他也提出好多他应该为他祷告的请求和事情具体情况。所以我今天说，如果你要为你牧师祷告，你应该怎么祷告？那你不用猜。如果我自己说这是我所需要你们为我祷告的事情，那其实我可能也自己不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我可以说，我希望你们能为我祷告，希望主能给我更舒服的生活，所以我可以更轻松的服侍主。那虽然我可能希望你这样为我祷告，但是这个不一定是主的意思，是不是？那我们可以学习圣经，明白保罗说你为我祷告的时候，请你为这些祷告，一下子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主说我们应该为那些引导我们的人，那些牧者，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的祷告不会从一节经文出来的，我搜索了圣经中新约中保罗每一次说为我祷告，并且把它连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保罗说为我祷告的时候每一个请求，然后这样子你为你牧师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按照他的请求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很合适的。第一个，在圣经中我们应该这样祷告。首先呢，我们应该求主保护，应该求主保护你的牧师。那我今天讲的就像我不是你的牧师一样，好，所以我就用第三人称。好，我们就这样子， 我可以说你应该求主保护我，这个是没问题的，这是一样的。但是有可能我以后不是你的牧师，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带领我走，我什么时候签证办不下来，我什么时候得回国，咱们也不知道。主会这个借着保护他的教会，他会带领他的教会，他会给他教会牧者，对不对？这个我们不用担心的。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你无论是我是别人，你应该这样为他祷告。如果我们提起别的牧师，虚牧师也好，或者别的牧师的时候，哎，我们可以从这些也学习怎么为他们祷告。好，这个是怎么为天主的仆人祷告的。我们应该求主保护你的牧师。好，我们看罗马书吧，十五章，正好这是五个，你可以每天啊，正好一周工作日不是五个吗？每天选择一个，也是一个方法。15章30到31节，他说：“我因为主耶稣基督，也因为圣灵所赐的忍耐，劝弟兄们和我一同竭力，为我祈祷天主。”他说什么？我求你们为我祷告。但是他因什么劝他们？因主耶稣基督，因圣灵所赐的仁爱，劝弟兄们和我一同竭力，为我祈祷天主。31节，祈祷什么呢？他说使我得以脱离犹太不信的人，也是我向耶路撒冷所讲攻击德蒙圣徒首脑。他什么意思？你说那牧师，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每天从今天开始要求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不能伤到你们，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他在求他们说，你应该求主保护我们脱离恶者的手。在其他的地方，保罗关于为他祷告的主题中，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2节，他也是在提请为我祷告。他后面列出一条是这样说：也要我们脱免无理恶人的逼迫，因为众人不都是信主的。他的意思，当我们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当我们在做应该做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我求你，我劝你，在天主面前借着圣灵的仁爱劝你为我祷告。什么事情？求主保佑我，保佑我们脱离谁？脱离不信的人。撒旦是存在的，他希望能够将服侍天主的人陷在罪里，这不就很好吗？比如说，如果教会，比如说教会的牧师出轨，那教会的信徒一般看着一下子就胆怯，不干了。我跟你说，我如果牧师出问题，后面的人就散了。我不应该这样子，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情欲啊。我们看到哇，我所信的是这位牧师，你看他都不行的啊，那何况我呢？其实我们信的是人，不是天主，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撒旦知道人就是这样子，他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所以他想怎么？他希望能够通过肉体或者灵魂的压力，使他能够妥协，使他放弃他的服侍。这是撒旦想做的，这是很重要的。就像世上有顺从天主的人，世上也有顺从谁？撒旦的人，有想害教会和牧师的。格林多前书16章9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因为有宽有大的功效的门在我们面开在我们面前，后面加了一句话，并且 仇敌也不少。那中国就是一个缺少真正福音的地方，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它就像是撒旦拥有的一个地盘，这样坚固的被他守住的多年的地盘，他看见真光发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不愿意。撒旦不愿意，他会攻击，会的。他可能想的什么？他可能哎，我看看是否能叫他们在道德方面出问题，他们在原则真理方面出问题。我会去这个用各种各样的内部方式，看教会的人能不能施压。不行的话，我从外面攻击。这个是我们在圣经中，也是在正常生活中常看到的。你牧师需要天主的保护。需要天主的帮助，这个非常重要。那牧师经常不仅仅是教会之外，但是教会内成为评判和攻击的对象。其实你做什么，你有什么想法，别人一般不会那么重视，但是牧师做什么，他有什么想法，一不小心说一句情欲的话，那大家都会知道的。撒旦不会让这个事情慢慢的过去，他会被攻击。为什么？因为撒旦讨厌天主的事情，并且如果你把牧者打散了，羊也都跑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保罗经常不止一次告诉他的教会说，请你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求主保护我们。请为你的牧师在各方面祷告，保护方面，可能是属灵方面、身体方面、心理和感情方面，都需要天主超自然的帮助。但是特别是牧师最真实的就是他家庭，你要想一想，撒旦是怎么打击约伯的呢？他是攻击了他的家庭。一个认真服侍天主的人，面临自己家庭的攻击的时候，也很容易妥协。当妻子身体不好了，孩子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遇到这个遇到那个，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很容易妥协。恶者魔鬼撒旦最愿意的就是摧毁天主的仆人，所以牧者的教会应该做什么？应该为他祷告，应该为他天主保护他祷告。第二，我们应该求天主给牧者讲道的勇气。请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香香文我们应该都知道，是讲的是属灵的战争，讲的是属灵的铠甲。他讲完铠甲的时候就到了第十八节，十八节他就说又被圣灵感动。他刚讲完的圣灵的剑嘛，宝剑就是天主的话语。十八节说又被圣灵感动，常常多方祷告祈求，并且为此警醒不倦。他的意思是行，你穿上铠甲，你还不能缺少什么？不能缺少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是说为众圣徒祈求。但是十九节保罗加上一句话，他说也为什么我们祈求，赐我们应说的话语，能够开口放胆讲福音的奥妙。我们为传福音做使者，落在累谢中仍叫我们照着 分所当然的，方丹讲道，方丹宣讲。首先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香香文中，他说你们要站立的稳，需要你们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为众圣徒祷告。但是他说不要忽略我们。那这个祷告呢，他这里和前面所说的不一样，他不是在求保护，他在求什么？第一，他说赐我应说的话语，赐我应说的话语，需要为你的牧师准备讲道祷告。其实准备讲道不一定是，比如我选题啊，不一定是我自己想讲的。如果都是我想讲的，那我们都会在讲很多非常好玩的神学道理。不一定是我想讲的，也不是我认为某个人需要的。我给教会讲的应该更多是天主教导我的，或者说我觉得天主带领我讲的。有的时候我会在某个系这个选择某个这个系统讲道的时候，我觉得主要我讲这个系统的，讲的讲的就突然就哎，我觉得我应该讲别的。而这个就是天主我觉得在带领我说，好，这周你要讲这个了。好，有的时候我准备讲道，后来发现哎，我好像不能讲这个了，好像天主在引导我讲别的事情。哦，就是最近有这个例子，关于洗门新写书的洗门，这个讲道不是我在那天前准备的，我是那天上午起来了，读了那一个经文，就觉得我应该讲这个道理。好，所以我所讲的道，虽然我会做一些年级计算，就是这个安排。我觉得我每年需要讲这个，每年需要讲那个，然后我安排好了，但实际上在我实行的时候，我需要祈求天主的引导，比如说主啊，你要我讲这个吗？你要我讲什么呢？那这样的话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圣灵的引导，我需要圣灵的光照，我需要天主的带领，我需要他引导我，教我说他要我说的话。那这个需要你为我祷告，因为我不一定每次讲的时候都能做到这一点。好，所以他说赐我应当说的话，他说我需要你们为我祷告，求主赐我应当说的话。第二，能够开口，方丹宣讲福音的奥妙。这个是指什么呢？这个这里是指圣灵的能干，不仅分享主要我分享的，但是我要防弹的去讲。有时候这个有点难啊，有时候很容易不那么直接，我可以绕一绕，我可以说到边儿，绕一下，大家应该就明白了。而且不属灵的人不喜欢属灵的道理，我可以这样来跟你说，每一次我们有一个不信的人来聚会，我会有很多的压力。因为我所说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结局，我说的不够激进，他可能不会放在心上，如果我说的过于或者说的出于情欲的话，可能会影响他下地狱，这个压力是很大的。而且当一个人第一次，无论是 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我们第一次听一个新的道理，我们之前不懂的，我以为这个是可以的，后来牧师你打开你给我讲这个了。我们每一次听到一个新的道理，我们之前可能对圣经不理解，或者不够全面的明白，或者对于他有一些误解，但是牧师来给我们讲一个和我们自己的理解不同，或者和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理解的不一样，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说实话，当你听从就是我讲道中说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话，你的第一个反应一般情况下是拒绝，我不接受。经常我在讲道的时候能在人脸上会显得很明显，我刚说的那句话他心里在告诉他不应该这么说，这个不合适吧。好，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不愿意接受。很多时候是出于啊，这个我不能理解。好，我不能理解。但是你不理解的东西往往会成为你反对真理的一个借口嘛。估计可能现在还有人在说，牧师不应该再讲这个话题，不合适吧？他是不是想告诫自己，牧师应当谦卑一点？为什么？因为没有这样讲过，第一次听。或许我讲这个道理是因为天主话语我吩咐我也是吩咐你们去这样做，为服侍你们的人祷告，所以我这样讲。但是这样讲其实也并不容易，因为我知道会带来一些别人的反应嘛，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当我跟你讲啊，你应该为你牧师祷告，然后你的反应是哇，这个牧师想的有点太多了。在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点奇怪，那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没有为你牧师祷告过，也没有遵守过这个命令。所以当牧师说你应该在这样做的时候，你的肉体会告诉你，唉，也没必要了，对吧？当我们听到一句真理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谦卑的顺服，但是谦卑的顺服是圣灵的选择，不是我们肉体出来的决定。那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听到一个比较刺激或者你不太能接受的道理，你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不了。所以我每一次讲到的时候会有妥协的压力，我每一次站起来讲的时候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好，那其实让他慢慢，他也有本圣经嘛，他自己看，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他。我可以想起跟你们学习圣经，单独学习圣经的时候，刚开始来教会的时候，哎，遇到你们生活中，我们在聊着聊着发现你生活中一个问题，然后圣灵感动说你应该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基督徒不能这样过日子，然后我说出来了。但是说出来之前有可能10秒钟5秒钟的斗争，我该说不该说，估计他再来一会儿就自己明白了。我可以稍微不说嘛，可以稍微轻轻地说一下。所以每一次讲到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压力。所以我需要你们为我祷告，你们需要为你的牧师祷告，求主给我勇气。不但如此，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学期的问题，但是我们有时代的问题。你说什么意思？圣经告诉我们在末世必有言文正道的，可以把言文正道这四个字立为末世的特征。也就是说现在的人不愿意听真理了。在帖摩太后书4:3-4，圣经这样说，因为将来人必言文正道，爱听顺耳的言语，人自己的私欲 增添许多的师父。他们愿意听什么样的话语呢？顺耳的言语。他要牧师来讲很多安慰他的、鼓励他的、所谓的帮助他的顺耳的言语。好，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末日的特征。如果你去的教会只讲好听的，如果他从来没有责备过姊妹们，因为他有点过分了，或者没有责备过弟兄，因为他不站起来不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懒，他不做不说，那你所在的教会就是一个言稳正道的教会，因为他不讲圣经所讲的。他们想做什么？他们不想听真理。他说取归虚词，专取归词虚词，他们想听一些虚的道理。我们可以讲基督教是这个哲学，我们可以讲很多玄的道理，听起来哇很厉害，这个人一看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走的和之前没有任何改变。好，这样的道理是没什么价值的。你若开始为你牧师为我讲道，你会发现你从周日和周三的这个讲道中会受到更大的益处，你的收获会更大一些。这不是因为你为我讲道会改变我说话的方式，能够更容易懂一些，我的口音会变得轻了，也不会，我不会因为你讲到突然有很多智慧，也不一定。但圣经说寻求的必寻见。当我们为我们的牧师祷告，说主啊，给他我需要听的，求你让他放胆讲，无论是责备我的话还是我需要听见的话，主啊，希望你能赐给他，并且给他勇气能够放胆讲。在这时候你的心会有立马的改变。第三，我们需要求天主使用你的牧师，求天主使用你的牧师。刚才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二节关于保护，但是第一节也是一个讲他求讲道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帖撒罗尼迦后书，不好意思，帖撒罗尼迦后三章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你们应当为我们祈祷。你注意他这里说什么？应当，就像前面所说的弟兄们当为我们祷告，他这里说你们应当为我们祷告。那为什么呢？要主的道同行，的荣耀如在你们中间一般。这个同行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牧师所讲出来的道理能够结果子，能够被接受，能够通达，也就是说需要听到的人能够被这话语被造就，并且后面说要什么得荣耀。这个不是保罗他跟他服侍的人的荣耀，是谁？是使天主的荣耀。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主希望你能使用我的牧师，使他所说的话能够钻到人的心里，能够刺到他们需要听到的，能够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来，能够改变人，能够主也希望你能够得到荣耀。这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实际上当人听讲道并吸收这个道理，天主是在得荣耀的。这两句话是一致的。最后他说什么？如在你们中间一般。他意思是我在你们那里。好，有一个问题，保罗建立了 帖撒罗尼迦教会嘛，建立了，是他来，他去建立的。他在帖撒罗尼迦待了多久？两周，两周就拜拜了。怎么可能？你想，你信主，到你牧师离开你教会，有两周的时间，怎么可能继续走下去呢？这个教会怎么可能能够还继续存在？因为什么？因为天主的话语在他们心中有效果，他直接结果子了。这个就是前面所祷告的，求主的道理同行，好得荣耀就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就是说，天主赐给保罗力量，是他在讲道，他讲道的话是有天主的力量直接入到人心里，并且改变了人，这是天主必须做的。好，所以需要祷告。另外一个经文呢，就是格罗西书四章二到四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应当常常祷告，祷告的时候警醒不倦，感谢主。第三节说又为我们祷告，又看见了，又为我们祷告了，求天主给我们开穿福音的门，使我们能够讲基督的奥妙。好，他说我也是为此罗在雷泄中，并叫我们能所应当说的，能说应当说的话，讲明者奥妙。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又应该为我们祷告，求天主做什么，开传道的门。那当我说你应该求天主使用你的牧师，这个我不是不仅仅说他现在所有的服事，他所认识的人，他所传福音的人，他所讲道的这个群体，应该说主啊，你别仅仅在这个范围中，现在存在的这个范围中使用他，我希望你能给福音开更多的门。我希望在他学习的时候，我希望他在外面的时候，我希望他在学校的时候，我希望在他上班的时候，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你能给他开门，能够传播天主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叫我们能够叫我们能用所应当说的话讲明奥妙。好，这表示牧师无论是在教会中，在世俗中，无论是在西安周边，我们可以遇到的别的，去别的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你应该在做什么？主啊，给他开福音的门。主啊，求你祝福他的讲道。主啊，我希望你可以使用他，是不是？当你开始为你牧师祷告，为他的服事祷告，为他的讲道祷告，你知道你与他服事就有份了。你在与牧师同父一轭了。当有人信主，这不是牧师结的果子，这是你和牧师结的果子，这非常重要，这非常重要。你觉得我一个人努力，一个人祷告，还是我们众人一起努力，一起祷告，效果好呢？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在天主的事情也是如此。你说牧师我没有服事，我教会中没有，我想有点服事，不，这个就是服事的机会。你天天在天主面前可以服事你的教会，可以服事你的牧师，可以服事他所服事的人，很重要。下一个，我们应该求主，你应该求主造就你的牧师，你应该求主造就你的牧师。好，请翻到腓立比书一章的十九到二十节。 腓立比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我知道这事，因为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圣灵的帮助，终必使我得救。我确切的盼望万事无亏，仍照往常访道。不好意思，无论生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得荣耀。”你注意有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终必使我得救。”什么意思？这个不很奇怪吗？这以为这保罗当时还没有信主得救吗？不是，其实在腓立比书中用这样用得救是算比较常见。首先，这个得救不是指灵魂得救的意思，它是指成圣的意思，它是指称为圣洁，它是指天主在人心中所做的功。信主之后，腓立比一书说，你信主以后，天主所开始的工作他总比完成。他表达的求救的功夫，他表达的是成圣的功夫。那这事在一节，他说我知道这事，这事是什么？这事是指一章的十六节。一章十六节在发生什么呢？他说那一等传基督的是因接党没有诚信，他意思是有人在传基督，但是他是因什么？因接党，不是因为诚信。要做什么？要加增我累谢的苦。保罗现在在哪里？腓立比书他讲的时候，他是在监狱中，他没有自由去传福音，反而看到他在外面的人在传的福音的态度，并且传的方式是不符合圣经的，使他怎么样？使他心里很痛苦。但是他在一章的十九节说：“我知道，因为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圣灵的帮助，总必使我得救。”他的意思是，我知道，如果你们因为你们在为我祷告，圣灵也在做工，这样的事情能造就我，能给我带来圣灵的益处，属灵的益处，圣灵的帮助，圣灵在我心中动工的益处。这个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提到的一种概念。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他这里在说什么？这样的得救，是指造就，是指天主能够使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一个这个信服侍天主的人能够过这个圣洁的生活，能够成圣。这个也就是在二章十二节用的词汇差不多。在这里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平日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那里，就是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现在应当战战兢兢的做成你们求救的功夫。”他表达的是天主给人的成长成圣的过程。所以他在盼望什么？他说：“我求你为我祷告，是我能从我现在在争斗的事情能够获得属灵的益处。换一句话，他在说什么？求你叫圣灵和我所遇到的事情造就我的心灵。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保罗还没有达到，他还不完全。不能说保罗你看这人太厉害了，他自己说什么？他自己说：“我还没有完全成圣，我需要这样的攻击，我也需要你们的祷告，因为我需要成圣。”你的牧师也是如此。如果保罗需要，我更需要。好，咱们看第五件，第五点，最后一点。最后我们应该求主保守牧师不偏离作用。 应该保守牧师不偏离左右。好，请翻到希伯来书十三章。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书十三章讲的这个内容，他在十三章已经提及牧师这样的道这个概念提及了好几回，最后他给我们一个祷告请求。首先他第一次提教会中的牧师，也就是在十三章七节，他说那引导你们的传给你们天主道理的人，你们应当想念他们，看他们所行的结果，效法他们信主的样子。所以他已经提起主的仆人服侍天主的人。在十三章十七节他说你们应当顺从信服引导你们的人，他说他们时刻挂念你们灵魂得救的事，将来为你们也被审问，你们当叫他们的心欢喜无忧，不然就与你们无益了。在十七节讲完之后就讲了十八节，后面就提到祷告的事情，他说你们要为我们祈祷。我们自己觉着是有良心的，主事都要按着正直行。他的意思是我希望我们所做的都可以是符合天主的公义，他的公正。我们所求的，我们生活的，我们这个所做的一切，能够符合天主的标准。那这样子，我们要为牧师祷告，你们要为我祷告，求主保守，我不偏离左右。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前面已经两次吩咐要纪念并且要听从，但是第八节提请求的时候他说但是我们需要帮助，行应该行的。所以我想让大家明白的意思就是，我们听从牧师，我们跟随牧师，不顺服牧师是完美的人。这样的话，没有人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纪念的。但是我们要为那些挂念我们灵魂的、教导我们真理的人，并且为他们祷告。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关于保护，天主要很多人偏离天主的道理、天主的真理、天主的事情。我自己在身边的很多原来算同工，现在不能算同工了，因为他们已经偏离了天主的正道。我大学同学好几个有护照当牧师的，现在服侍的只有我弟弟一个，偏离的挺多的。那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说这个完全是那位牧师他自己的问题，但是同样如果天主命令人为牧师不偏左右能行正直道路的，这样的祷告请求都说出来了，那说明教会在这个事情上也有份。我可以提出不少例子，也就是因为教会的压力和被迫之下，牧师就妥协了真理，或者因为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他的心里忧愁，因为牧养一个教会，也就是说全是难，没有听的，没有愿意跟随主的，认真努力也没用，他们就是不干了，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失去服侍的心并且不干了。 别以为没有这种教会，确实有。我爸我父亲的例子可特别好玩。我爸牧养的第一个教会是个小农村的，叫美国农村的一个教会，进去的都是一帮老头老太太，他们不要任何的改变。我爸在外面传福音，看到年轻人信主，开始牧养他们，他们生气，因为教会现在有小孩太闹了，哎呀人太多了，他就不认识这些人，这些人是谁呀，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我爸就把自己的行李箱拿到教会教堂里，讲道的时候把自己行李箱放这儿，说我你不让我牧养，我今天就拿着我行李箱走，你不再见我了。这种教会还是挺多的，不愿意守牧养，不愿意与牧师一起负这个恶做天主的事情。我感谢主，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但是就按保罗所说，弟兄们，你们应当为我们祷告。实际上我也需要你们，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我需要你们在这五个事情上都为了我祷告。这个不仅仅会帮助我，也会造就你。这个也会使我们在服事的关系上走得更亲近一些，因为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我们跑的标杆都是一样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几方面多为我们祷告，多为我祷告，并且你在为别的牧师祷告的时候，也可以照样按照这些祈求。